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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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22章8-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所要思想的主题，就是缺陷。缺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缺陷，那么神是完美的神，又是全能的神，他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足的地方，都有我们的缺陷，那有什么目的呢？我们都清楚知道，神所指定的事，神所计划的事，他所决定的事，他给我们的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就算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陷也有益处吗？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新约的使徒保罗，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出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在哥林多后书12章9-10节，他说为着自己的软弱，他要感谢神，因为这样他的不足就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和能力。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将自己的软弱看作是上帝的美意，要为此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力量呢？我们自己今天有什么不足之处，我们知道吗？有些人不知道，所以呢，遇到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事，他就会怪别人，不是怪环境，就是怪上司，就是怪父母，怪同学，怪朋友。其实我们今天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是一个进步的好处。尤其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的软弱正是祝福，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更信靠神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就是，我们的软弱既然能够显出上帝的力量，因而显出我们缺陷的目的。今天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22章8-11节来思想认识这个主题。在旧约的圣经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在西西家王那个时代，他为了弥补耶路撒冷城里没有水源的问题，他就下令凿开岩石，建造了全长大约是533公尺的水道，把水引进城里，流入下池。这件事情看起来确实一件智慧的事啊，因为这样打起仗来就不怕外面的敌人掐断他们耶路撒冷城里百姓的水，因为没有了水，战争的时候这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情况。但是圣经呢，在以赛亚书22章11节说，西西家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要亲自为耶路撒冷所定的计划，就是让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水源。这个城外的水源就是要一直提醒城内的居民必须要完全的依靠上帝的拯救。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所要注意的。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借着先知以赛亚书22章8-11节来认识缺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22章的 8-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缺陷的目的。圣经说，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第3章13-15节，圣经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我们先来认识先知以赛亚今天所说的这个异象谷，还有他所看见的异象。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先知所看见的这个异象谷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但是先知以赛亚侍奉的地点，也是他一切盼望的中心。在他的异象中，他预先看见这一座城的荒凉，这是一个可怕的看见，非常的打搅他，好像他的灵魂进到了最深的黑夜里。他首先看见了很多人呢、上到房顶上，他们上到房顶上，在那儿欢欣鼓舞，不知道要庆祝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外有强敌啊，但是他们却跑到房顶上在那儿庆贺。先知听见的是一个骚乱的声音，这个骚动之声啊，是兴奋的群众所发的声音。圣经用喧哗这一词来指出他们兴奋的景象啊。但是先知以赛亚非常质疑，为什么快乐？那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因为先知以赛亚在他的异象中所看见的是一个完全无法带来安慰的伤痛。可是屋顶上的百姓在那儿聚集，兴高采烈，完全不顾后果的醉酒狂欢。根据那个时代的背景，可能是因为亚述王西拿基利他要攻打耶路撒冷，后来因为亚师徒叛变，他们就把军队派去攻打那个反叛的亚师徒，于是就放过犹大一马。但是这个撤军是暂时的，这个敌人还会回来的。但可悲的是犹太人，他们对神心存骄傲，遇到危机非但不会思想悔改，反而利用所剩无几的时光尽情的欢乐。可见这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警醒的灵，他们的灵已经被自己的欲望给麻痹了，不仅不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甚至连一些个客观的道理他们也无法判断。我们从历史就知道，这个悖逆的犹大人最终还是因为悖逆神，也不听神的仆人先知们的信息，所以最后他们是自取其辱，遭到灭亡。可惜的是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认识神，而是他们对于神慈爱的劝导，他们是充耳不闻。不只是百姓是这样，他们的长官领袖也是一样。最终神的审判来到，正如先知说，你们这些欢意的城啊，你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为有战争死亡， 而是因为瘟疫饥荒而死。但是耶路撒冷对于迫在眉睫的审判，他们竟然毫不知觉，依然是沉溺在享乐之中。先知又指出，当西拿基利的军队停止围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要去攻打古实军队。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官长们就逃跑了，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没法逃跑，被俘虏了。那先知以赛亚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见这些事，他非常的悲伤，独自伤心。先知又看见以兰还有吉尔，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是投效了亚述的军队，所以以兰带着箭袋，应当是表示他们供应了熟练的弓箭手给亚述用。先知又看见加美的谷遍满的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可见这个敌人的战车已经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山谷，有马兵把守城门，这个时候的敌军可以毫无拦阻地进入京城。所以先知在第八节，也是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说，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去掉犹大的遮盖是指神不再保护犹大了，让犹大国受羞辱，他们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这个灵库是所罗门所建造的黎巴嫩灵宫，里面藏有军械，这个百姓就求助于这些防卫的武器，他们依然没有仰望神。他们又看见大卫城有很多的破口，所以他们就聚集下池的水。那个时候的国王西西家从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到吉伦溪谷的基逊泉，他建造了一条1800尺长的地下水道。因为耶路撒冷城里没有水的供应，所以他们必须引水入城，以备亚述围攻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没水的问题而投降。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在做迎战的准备。现在城墙也补好了，水也预备好了，所以耶路撒冷的许多人就不再仰望神的保护，而是依靠他们自己所设计的工程。他们忘记了这个城是属神的城，所有的建造，所有的防御，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这一切都是枉然。当然他们也忘了只有神能够在苦难的时候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护。但是除了耶和华神之外，这个属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是无能为力。先知以赛亚就提醒他们，你们要走哪一条路呢？是要走信心之路还是世界之路呢？这一群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他们竟然把倚靠神放在最后，也显出他们定义要靠自己的能力保护自己，供应自己，也可以说他们仰赖自己。既然觉得自己做得很好，那又何必来仰望神呢？还需要什么信心呢？那么为什么神要选择耶路撒冷？难道神不知道耶路撒冷受到最大的威胁就是里面没有水？可是我们的神在他们立国之后，什么时候让他们缺过水了？神是他们的保护，神是他们的供应，神是他们的父，是神刻意安排的。神要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供应。所以对于水来说，对于他们的防御攻势来说，信心信靠神是他们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主，也正是他们能力的源头。和大能的神比起来，他们所修的城墙，他们所筑的水道算什么呢？他们只要每逢遭遇到危急的时候立刻亲近神，还要彻底的悔改，正如圣经所说的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这个是外在的，也代表里面的真实的哀痛。弟兄姐妹，像他们不信靠神，不仰望神，也不悔改，完全依赖人的力量来自救，在神看来，他们犯的是不可饶恕的罪。那我们有软弱吗？我们都有软弱。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提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当然就是他。他提到十四年以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见到这么大的异象，十四年以来却不肯说，恐怕自己骄傲，也怕别人把他看高了，所以保罗就禁止不说他的经历。他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他提到自己因为所得的启示盛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他知道这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可见他清楚地知道这个肉体上的病痛是来自于仇敌的攻击，但是他也表明这个疼痛是神所许可的，目的是怕他自高，为着他的属灵的益处。但是这一根刺还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神的忠仆们他们都知道只有神所允许的才会临到他们，那么既然是从神来的，他们就欢喜接受，还感谢神，并且使他们在侍奉神的事上还更加的蒙福。为了这根刺，保罗当然有求过主，他说他做了三次的祷告，就是完全的祷告，可是神却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原来我们有一些缺陷是神安排的，是神同意的，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的主虽然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求的成就我们的祷告，但是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更清楚怎么做才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所以很多事情表面上看来我们的祷告神没有答应，但其实我们的主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祷告，他只是要我们的眼目从自己的身上转向主的身上，来经历神对我们祷告的答应。所以祷告最佳的结果是能够让我们时刻的亲近他，仰望他，天天可以经历他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根刺在保罗的身上，有时候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一些个软弱，我们能力不足的，他会妨碍我们做更好的自我发挥。但是这一根刺，这一个不方便，却是显明了我们的软弱。人本来就是软弱的，软弱的人没有什么丢脸，糟糕的是不懂得去倚靠神。所以人的软弱会帮助我们去取用神够用的恩典，并在我们的软弱上来显明主他能力的全备。我相信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有很多的愿望，我们也有很多的希望，我们希望神带领我们这个，我们希望神赐给我们那个，可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要为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有一些看来是不足的，但是有一些看来是丰富的，我们要为今天所得到的一切来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都是神为我们量过的，为我们特别预备的。圣经说到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正如主说天天的饮食是够我们吃，主都量过了，我们不必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因为主的恩典已经够我们用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吗？感谢主，因为知道自己软弱，就不会白费力气去挣扎，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就不再拒绝神恩典的手，就不再拒绝神的能力，这样神的能力与恩典就会源源不绝地临到我们。所以承认软弱就是支取基督力量的好方法。
Thank you. 我祈求，使我心切慕你，在我心灵深处，只有你的真爱，没有人能代替，我只愿服侍你。仰望你的容美，深藏在我眼里，这是我祈求，使我心切慕你，在我心灵深处，只有你的真爱，没有人能代替，我只愿服侍你。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仰望你的容面》，是由张汉林弟兄所演唱的，感谢他为我们所提供的诗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为您所制作的小短剧。
望望
小丽呆呆地望着镜中的自己，那熟悉又陌生的脸孔真是叫她感触良多啊。自从上了中学之后，小丽整个人的样子都变了，满脸的青春痘，塌塌的鼻子，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什么也不能够接受眼前的自己。
不得了了，我快烦死了，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嘛，我已经是满脸的青春痘了，现在最大的一颗，看到没有，最大的一颗居然长在鼻尖上。
哎呦，鼻尖上，
哎，看起来好像红鼻子的小丑，难看死了。
这样子正好啊。
哪好啊？
你的鼻子看起来不是就不扁了吗？正合你目前的需要，不是吗？
好什么好，我真想换掉它。诶，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有什么人工心脏、人工什么的。诶，喂喂喂，阿志，
啊，
我干脆啊就去做一个人造鼻子算了。
人造鼻子啊？
是啊是啊。
你想装个人造鼻子啊？
是啊。
哎呦，那是给毁了容没有鼻子的人做的。
什么？ 哎呦，说实在的，脸上的青春痘已经够我头痛了，现在塌塌的鼻尖上又冒出了这么一大颗，简直使我没脸见人。若是能够装个人造鼻子，也许我还有点希望呢。
真的啊？不过啊，我听说美国的医学界曾经做过人造鼻子的实验，
哦，
好像蛮成功的哦。
哦，真的吗？哦，那对我而言不是天大的福音吗？
哎，小丽呀，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哦。他们实验出来的结果是，一个人造鼻子要30公斤重。
什么？30公斤？哎，那不是你家肥猫的体重吗？哎呦，把你家肥猫挂在脸上，那太夸张了吧？哎，喂，阿志，你这是吹牛也不打草稿耶。
所以咯，你呀，可别小看你那塌鼻子
哦，
它的功能可真是不少哦。
真的吗？
它可以过滤灰尘，
嗯，
调节温度和湿度
哦，
还有敏锐的嗅觉呢。
哦，真好。
虽然塌了一点，又长了一颗红豆，哎呦，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吗？
哦，这样，你这样说的话，我这个鼻子还可算是无价之宝咯。
就是嘛，你不单啊，只是有个无价之宝的鼻子，
嗯，
而且你还有聪明的头脑。
说的对。
你不是过两天要参加数学比赛吗？
哦，
我啊，就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吧。
没问题，看我的。哇哇
哇，每一个人总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要有勇气去面对那些不完美，这样心里会比较舒坦一些。然而更积极的做法是要喜爱自己，看重自己和珍惜自己，如此才能够拥有欢乐人生。
没错，人活着都会看见自己有许多不完美、不够完全的地方，但是感谢主，神所赐给我们的，无论是什么样子，无论是我们的际遇如何，我们只要努力的做到自己可以做的，就算是成功了。成功不见得是有辉煌的事业、别人的称赞，而是有一颗喜乐的心，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必赐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